情是什么？
亲情就是
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。
嗯，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，
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。
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，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。
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。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就是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。
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，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，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。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，亲情儿童房。
亲情的家人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娟子，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亲情儿童房当中。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其实都在学习如何带给孩子祝福的人生。其实祝福两个字啊，包含了很多的深意在当中，不但有父母的期许，也有父母对孩子美好的祝愿，更有这个孩子一生当中所要面对和经历的。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也是我们的家长需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完成的。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？就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快乐教养77招当中，去学习带领孩子祷告吧。
快乐教养实践77招。
教导孩子祷告的最好方法就是为孩子祷告，并经常与孩子一起出声祷告。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69招，带领孩子祷告。让我在这儿问问大家，你会常常为孩子祷告吗？你是怎么为孩子祷告的呢？你通常在什么时候为孩子祷告呢？你会单纯的为了某件事情着重的为孩子祷告吗？你的孩子他会祷告吗？他知道祷告是跟谁在说话吗？这么多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我们的父母有没有想一想呢？还是你根本就很少为孩子祷告，你根本就很少带领孩子跟孩子一起来祷告呢？如果你只是在孩子上床睡觉之后为他祷告的话，那他知道你为他祷告吗？或者你是在孩子遇到麻烦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去为他祷告呢？刚才上述的两点呢，对于娟子来说其实是蛮有挑战的，蛮有提醒的，因为这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。以前的我就是在孩子上床之后，我在他的床边为他祷告。还有呢，就是当我们面对问题麻烦的时候，我才带着孩子一起祷告。可是我发现仅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祷告是不够的。当事情发生了，当问题来了的时候，我们再去祷告，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该祷告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祷告到底有没有用呢？因为我对上帝的本质，我对上帝并不了解，所以后来我就改变方式，改变方法，开始学习跟我的孩子一起祷告。在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惊讶的发现，那就是我的孩子居然他的祷告比我要好的太多了，而且他的祷告非常的美好。 他不但为他自己祷告，他还为他周围的朋友、周围的亲人、家人来祷告，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。那我就在想，他的祷告是从哪里学的呢？啊，是在他逐日学的课上，是在他平时的团契里面，他跟逐日学的老师、跟着团契小朋友之间的分享和交流当中得来的。所以这也是一种蒙福的途径，对不对？当我看见我的孩子，我听到他的开口的开声的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心就融化了，因为我觉得出自孩子的祷告实在是太美好了。而且我也发现孩子的眼睛可以观察到很多我们成人看不到的事情，很多我们成人看不见的角度。所以我说，孩子的祷告实在是世界上最美丽、最美妙、动听的声音。但是我们作为父母，当然首先要跟他们一起开始学习祷告，因为我们的孩子需要听到我们为他们向天父的祈求、向天父诉说的有关于他们的事情。他们需要听到我们在祈求上帝祝福他们，祈求上帝在帮助他们成长茁壮，并承受天上各样丰富的赏赐。当我们出生为孩子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在告诉他们一个信息，那就是他们具有永恒的价值。我们要让孩子们明白，不仅只有我们在意他们的成功和幸福，上帝同样也在意，上帝更加的在意他是否成功和幸福。所以常常祷告能够跟孩子一起养成祷告的好习惯，就是凡事我们都是主动做的，而不是被动做的。而且如果能够常常保持祷告的态度，就可以让我们和孩子一起能够面对生活当中高低起伏、大大小小的事情和困难。那我们该怎么祷告呢？我记得亲情不断电曾经送出过祷告卡，就是为孩子一周的生活、学习、交友、心情、精神状态各个方面的祷告卡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如果你还想要的话，不妨写信给我们，我们会把这张祷告卡寄送给您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，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练习一下如何为孩子祷告？我们可以尝试把接下来祷告词当中的你换成孩子的名字。我们做家长的不要害羞，不要不敢出声哈。就好像一个孩子要跟自己的父亲去讲话的时候，他不会不好意思，他不会害羞。我们要高兴，因为上帝和孩子都在专心倾听我们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祷告，也请大家留意把祷告词当中的你字换成孩子的名字。您可以学习跟我一起，我们一起来为孩子祷告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，那就请你参考《圣经民数记》第六章24-26节当中，学习如何带领孩子祷告。愿上帝聆听您的祷告，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家人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
在圣经箴言书第22:6中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，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，拥有丰盛的生命。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。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，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。
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，享受生命之光。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是千阳果牧师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:8-12。经文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认他。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。路加把耶稣这些话写给当时他的读者，初期的信徒很多都是犹太人，去会堂里面聚会，面对犹太人的给他们压力，犹太人说耶稣不是真的弥赛亚，你们不要相信耶稣，你们回到我们那边去，不然的话我们就赶你走，离开这个会堂。这个对当时犹太的基督徒来说，这个是非常大的代价。犹太人的会堂啊，就是他们整个的家，他们从小在会堂当中长大，每个星期都去。当时的信徒听了耶稣的话，他们也面对一个决定。耶稣说， 在人面前认耶稣，其实不是单单对人说的，也是对上帝说的。假如我们在对上帝说我不认你，上帝也没办法，当然不能认我们了。假如我们对人生否认耶稣，对上帝面前也是否认了他，上帝当然也否认我们了。耶稣这些话对当时受苦难的基督徒来说，是鼓励他们要坚定不移的对耶稣基督有忠心。但是这个面对很多压力，不但是犹太人，还有外邦人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太难了。十一节，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势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么分书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耶稣的话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很大的安慰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在官府里面说什么话，不用担心如何回答。那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耶稣的话说不用担心，不用思虑，不用忧虑，因为那个时间圣灵会来帮助你，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耶稣离开世界以前差派保惠师圣灵作为我们的帮助，指教我们在困难当中当说的话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而且呢，让这个世界为义为罪受到审判。圣灵带领我们，我们不用担心，只管在人面前对主耶稣基督效忠忠心，不要离弃跟从耶稣基督的路。但是有些时间我们确实跌倒啊，我们有些时间没有听圣灵的话，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害怕跌倒了。连当年彼得跟了耶稣三年多，与耶稣基督在一起，听了耶稣无数的讲道，看了好多的神迹，也害怕跌倒了。当时在火炉当中，他三次不认主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跌倒了，没有认耶稣呢，是不是耶稣也不认我？那么就完蛋了吗？我们看彼得，他不认耶稣，他真的很后悔，很难过，他愿意悔改。耶稣给他机会啊，耶稣问他三次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重新的肯定他对耶稣的心，重新在耶稣在众人面前认耶稣基督为主，他心里面愿意真心的悔改，耶稣赦免他，原谅他，饶恕了他，重新呼召他，你牧养我的羊，来跟从我吧。我们有跌倒，有软弱，但是只要我们真正的悔改，耶稣能赦免我们。第十节的，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，干犯耶稣可以得赦免，只要我们认罪悔改，诚心的悔改，在耶稣面前认罪，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。我们多少次在人面前没有为主的名站立出来，多少次我们不认我们是基督徒，多少次我们的行为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，多少次我们要选择跟从神，选择犯罪的时间，我们跌倒了，犯了罪，多少次我们应该打败魔鬼，但是我们反而被魔鬼打败，我们心里面很内疚，很难过，甚至有时是要不敢面对上帝。去教会的时间，我们心里面很害怕，对不起上帝，就像当年彼得一样。这个时间我们要在神面前真心的认罪悔改，我们要对主说，主啊，对不起，你对我的恩典，我对不起你，现在我愿意真心的悔改啊！耶稣基督是信实的神，他要赦免你的罪，但是还要小心。第十节的下一半说，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能赦免。我再读一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。什么是亵渎圣灵呢？得罪耶稣认罪悔改，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人他得罪了神， 但是呢，他的心越来越刚硬，他烧灭圣灵的感动，他越来越刚硬的话呢，他的态度从认罪悔改，他不愿意悔改的话，转到抵挡上帝，把神的真理说成歪理，把圣灵看为魔鬼。就像当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开始的时间看到耶稣，哇，挺厉害的，有点兴趣，后来慢慢的觉得开始妒忌耶稣，憎恨耶稣，甚至对耶稣说，你的赶鬼啊，你的神奇啊，不是靠神的，乃是给鬼王赶鬼，说耶稣是靠鬼来赶鬼，把圣灵说成魔鬼，把真理说成歪理，把圣洁的圣灵等同于魔鬼撒旦，那这个是亵渎圣灵的态度。这种人已经不会悔改了，他没有悔改的任何的意念，也不能悔改，不愿意悔改，他怎么可以得到赦免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愿上帝帮助我们，上帝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弯曲黑暗的时代当中为他建立做见证，我们要依靠上帝，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有软弱的，我们可以跌倒，我们跌倒我们要重新起来悔改，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在此，因为这样走下去的话呢，我们就很可怕。我们不要烧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要悔改，马上跟随圣灵的带领，在这个弯曲的时代当中为上帝发出光芒啊！求上帝帮助我们，阿们。
非常感谢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。的确，太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，就如同彼得一样，他有三次在人前否认耶稣的名。然而当他看到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三次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他回答，是的主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听到这些再次激励了孟远。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软弱，可能一些言语，一些行为与信耶稣的这属天的身份不相符。求圣灵来向我说话，鉴察我的里面，若是有不合宜的言语，有不合宜的行为，都求圣灵快快及时的让我知道，也求圣灵帮助我能够悔改，也让我愿意在人面前大声宣告，我是属神的小孩，是信耶稣的。我相信主耶稣口中说的每一句话，他那个时候应许跟在他身边的门徒不要惧怕来自环境的压迫，因为圣灵会与你们同在，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确实是如此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复活，向当时的门徒显示40天之后升入高天，圣灵就降下来。从那个时候起到如今，圣灵都一直在工作。耶稣说，凡讲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。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微声呼唤，有时候他的声音很轻微，但是当我们的心愿意向着神敞开，圣灵如光照进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在耶稣的救恩里，我们会成为新造的人，圣灵会帮助我们悔改。然而若是心硬不肯悔改，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将在永远的死亡里。圣灵当时如何引导第一世纪的门徒们，也在2000年之后亲自的引导我们每一位愿意信耶稣属神的小孩。求我们施恩的主
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愿意敞开心来寻求主耶稣的面，寻找就能寻见。愿圣灵亲自的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们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
有时灰心，有时忧愁，不安的心何处倾诉？迷茫彷徨，漂泊无助，何处才是我的归宿？你是耶稣，我的恩主，茫茫人海将我救赎。你是耶稣，我的恩主，你牵我手，伴我前路。有时困苦，软弱的心需要坚固，你怜悯我，以爱付出，我的忧伤变为欢呼。你是耶稣，我的恩主，人生道路。
约书亚记一章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
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：读书生生不停息，鼓励你每天读圣经，聆听神的话，明白神的心意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